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看16章、17章这两章经文，有三个节期，还有两件需要注意的事情。我们先讲这三个节期。生命记16章1到8节讲到以色列的逾越节，以色列要守逾越节，逾越节相连的是7天的除酵节，那么这两个连在一起。在圣经里面，这当然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，上帝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借着羊的血和羊的肉让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借着他们能够在羊的死上面得到平安，以至于以色列人要记得这个日子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逾越节或除酵节本来比较重要的是那只羊，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让以色列免灾，羊的肉给以色列让他们有力量走天路。不过当以色列出了埃及，不再做奴隶的时候，那个饼呢就好像变成比较重要的了。饼比较重要，那个饼的意思呢就是纪念以色列人的困苦。第16章第3节，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之饼，7日之内要吃无效饼，就是困苦饼。你本来是急忙出了埃及地，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。下面也讲到这个不可以见到面笑。那我们怎么解释这几个节日，包括第一个节日呢？我们不能随便乱解，但是我们根据圣经也不能够不解圣经讲的话。在哥罗西书2章17节讲到，所有的旧约的节期都是末后事情的影儿，实体是基督，也就是逾越节的重点是在基督耶稣上面。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说，逾越节的羔羊那只羊实在是指着耶稣基督。我必须觉得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很遗憾，他们今天在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，应该没有什么感觉，除了吃一顿饭以外没有什么感觉。你说这很重要，他们曾经在埃及做奴隶，各位，那是几千年前的事，几千年前我祖宗做什么事我根本不 care 了，甚至几十年前我父母做什么事我也不太 care。 我曾经带我的儿子走过新生南路3段，就是那个紫藤庐那条巷子，我跟他们讲，紫藤庐在巷尾，我们家以前在巷口，这是爸爸家，我们在这里玩啊什么，我讲，他都去看别的东西，他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各位，祖先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几千年前我们在埃及受苦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事实上，今天以色列埃及人，我们拆毁那个隔断的墙还来不及了，还提这个旧事干嘛？以色列人提这些，但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不知道那只羔羊固然过去了，出埃及的事情也过去了，但是上帝的救恩没有过去。因为出埃及再大的事，历史上再大的事，甚至发生过很多次的事，也不如一件长期本来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可怕的事，就是我们要因为上帝的震怒而灭亡。 我们要因为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而灭亡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借着他儿子的血，他儿子的生和死拯救了我们。那只羊其实是预表基督的，你吃那只羊实在不重要，你涂那个血在门楣上，以色列现在也不做这个事了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做这个事。我们基督徒把逾越节的这个礼就转成圣餐了。我们吃的那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，耶稣的肉。我们喝的那个杯就是耶稣立约的血。我们吃那个饼喝那个杯，就表示我们纪念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拯救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也必须说，不只是纪念耶稣对我们的那一次的拯救。我感觉当我们吃那个饼的时候，这里有讲到说，七日要吃无效的饼，就是困苦的饼。这个饼呢，意思恐怕不单是指着耶稣基督了，这个饼的意思应该指着信徒们，就是你我圣洁的生活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既是无效的面，应当把旧效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效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。耶稣为我们死，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远离邪恶，远离上帝的愤怒，这是一定的，这也完全是基督的工作。但是基督让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辖制，脱离罪恶，脱离我们自己罪恶的辖制，这固然完全是恩典，也完全做成了。可是生活中应用它的时候需要对付。各位，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都一再提醒，请大家不要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我不晓得，应该有吧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救恩事上，我们从来不是苦练苦修锻炼成金刚不坏之身，我们绝不是苦练苦修，多读一点圣经，多祷告，多进食，多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的在教会服侍，多忍辱负重。我们常常有这种思想，我们常常有这种我们为主受苦的思想，然后主会祝福。各位，这个圣经里有这些经文，我不否认。不过我们要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，不是我们做了这些能够换取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在家里面，或者在公司里面，我们辛辛苦苦的做，咬紧牙关的做，非常委屈受委屈的做啊，主会纪念。就是我们一再说，我们不是苦修主义，我们不是禁欲主义，我们是快乐主义。各位，是耶稣为我们受苦，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苦难，我们白白得到恩典。我们同意的一件事，只是白白得到这些恩典，要活出来需要有操练，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是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需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是很艰难的，这是很辛苦的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这是我自己也希望我不必这样攻克己身了，我不必这样对付我自己，我不必跟我自己的情欲作对，我就像世界讲的一样，从古到今讲的一样嘛，对自己好一点嘛。各位，对自己好没有比背十字架跟随主更好了，没有比相信主的恩典在十字架成就了更好的。但是 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有一些对付，只是我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总是在对付受苦、为义受逼迫、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有那种悲情，我们不要有以利亚的情节，众人都离弃你，只有我。可能真的是如此，可能整个教会也只有你走得最对，而且还被委屈，有可能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为此不是觉得我用这个来换恩典，而是神就是要对付我自己的罪恶原罪，让我学习更多信靠上帝。各位要有一颗心，求主帮助我，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最容易自怜，我自己这个人最容易觉得，哎呦，我付出的好多、哦、哎呦，我自己常常最觉得我走的一里路已经走得比别人多得多了，不管在哪里都是。我需要禁止我的心这样想。如果真的，我们也不是在说谎，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你在家里、在教会、在各地付出的事多，如果真的是这些，真的是这样，你不要骄傲，你要欢喜快乐，你要非常的感恩，你继续的依靠上帝，你是有福的人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那些为主受苦受冤枉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的确是很辛苦，他的确是很委屈，我的确也只能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而且现在也有恩典，我的确是这样说，但求主帮助我们感恩了。而如果我们始终是能够被提醒我们没有可夸的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付出的多，多背十字架，多受委屈，也是恩典。那么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那么当我们生活中的确有七天的困苦饼，在世上的生活的确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必定会发生的，我们求主帮助。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，逾越节、除酵节对基督徒今天来讲就是圣餐，圣餐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以至于他成就了一切，我们也愿意走他的道路，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大罪人，我们比其他的人更恶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更是糟糕，更是不好，但神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主。而我们感谢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正在家里或者教会里或者在公司里或在夫妻关系里面，我们受委屈，我们求神安慰，我们求神鼓励，我们求神安慰鼓励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仍然有感恩的心。不过在讲逾越节，在讲除酵节这七天、这八天的日子里面，生命记没有用喜乐两个字。本来出埃及是很喜乐的事，但是的确应该喜乐，但他用的是守筵素会。我也讲过很多次，我很希望每个地方的圣餐，包括信友堂的圣餐，我们信友堂的圣餐呢，跟我们信友堂很多的活动一样，就是没有太多眼泪，也没有太多欢笑，有很多的正统思想啊。对，我们信友堂是很理智的哈，这是好事了，但是实在我希望多有点感情。那么可是很多教会，就我也很佩服的聚会所，他们有很多的眼泪，很多的哭泣。我是很希望我们有哭泣，想到主为我们死，想到我们的顽梗，想到世人的顽梗，想到这些难过的事，我们真是哭泣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喜乐和盼望就是圣餐、逾越节对我们基督来讲基本上总是喜乐的，因为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救我们，而且将来还要来救我们，我们盼望他的再来，我们盼望他的再来给我们生活中现在有力量。哎呀，太多的神学家讲 盼望主的再来，盼望主来拯救我们，是不食人间烟火。各位，不是的，你越对主有盼望，对主的再来有盼望，对主过去的拯救有信心，我们现在生活就有力量，我们就比较能够不自怜，我们比较能够喜乐，比较能够不自大，比较能够谦卑，比较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求主帮助，逾越节就是我们的圣餐，圣餐每逢吃喝的时候想到这是主的身体，每逢吃喝的时候想到主为我们舍己，每逢吃喝的时候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吃喝的也是主的身体。学习相爱很辛苦，以至于以色列人常常想回埃及，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想信下去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守着严肃会吧。主给我们盼望，圣餐不只是圣餐，逾越节不只是那一天，是天天都纪念，都想到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感恩，但是我们也承认，因为现实的世界叫我们不能忘记，我们想忘都忘不了，真是困苦啊。走旷野的路真是困苦啊，到迦南的路真是困苦啊，到了迦南也真的有辛苦。我们不忘记，但是我们有盼望。这是逾越节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思想主为我们的死和复活，与主同死同复活，对付自己好辛苦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。我是很怕主管教的，我希望主不要管教我，放过我，我没什么大志要成为什么多大的材料，但是我承认实在管教辛苦的时候，想到以后会结出来的果子，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了。主给的艰难真是好艰难啊，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十字架恩典，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求主帮助弟兄姐妹，在吃那困苦饼的时候，在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在为主受委屈的时候有盼望。哈，盼望来了，盼望实现了。再说一次，逾越节就是圣餐，圣餐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死的福音，以至于我们也可以与基督同死的操练，艰苦的操练，但是有信心。逾越节以后的七个七，逾越节以后的49天，或者有的算法是50天，叫做七七节，就是生命记16章9到12节，七七节，逾越节之后的49天，七个七天，或者50天，所以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。五旬节呢，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就是以色列人收割的日子，所以这个日子叫七七节，叫五旬节，那是指逾越节以后的49或50天，也叫收割节，就是在以色列的生活里面，这是开镰收割禾稼的日子，就是收割了。那么这个收割呢，结果就是11节，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，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，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。这三个节的特点都是很啰嗦的一句话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欢乐。太啰嗦了，讲简单一点， 你要在信友堂欢乐。信友堂是耶和华的居所，信友堂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的居所，上帝要在这个地方显出他的名字，这是他的家。信友堂也是基督之家啊，这当然不是说组织上的事，我们这个地方是任何一个教会都是神的家，那么也是我们的家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吃喝快乐，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现在有家了，我们不再流浪了，我们耕种了，我们有收成了，我们有收成了，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吃喝快乐。哎呦，我们今天没有收割，我们今天不是农业，我们当中没有务农的，什么叫收割与大家一起快乐呢？那意思就是每次发薪水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去吃火锅咯，每次发薪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欢喜快乐的吃喝一顿吗？那如果我们不是欢喜，我们不是发薪水的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流浪汉，那也没有关系，那你就也是跟大家一起吃喝，只是你不要出吃喝的，你出一张嘴吃就好了，也很好。但是这还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七七节、五旬节、收割节是指着基督徒在世上的什么样的意义呢？逾越节指基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，七七节指着圣灵的降临。逾越节重点在基督，七七节重点在圣灵。有了主的圣灵，我们才能结出各样的果子来。这是在旧约里就预言的，各位，旧约里预言大多数都是预言基督的降临，少部分预言基督的再度降临，就是旧约里预言基督的来预言两次，包括马拉基书里面，尤其马拉基书最后既是预言基督的第一次来，也是预言基督的第二次来，就是基督会来，上帝的儿子会来。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少的地方提到圣灵会降临，这很少的地方因为那么不熟悉，我们以色列人都不怎么看重。那么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却发现那很重要了。耶稣来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复活了，在地上复活以后40昼夜跟门徒在一起，然后又升天了。干嘛？他就升天了。哦，他将来还要再来啊、哦！差一点忘记了，是不是使徒信经嘛？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那将来，那从现在到将来，我们是孤儿吗？那么在圣经里面，就是旧约圣经约珥书里有个预言，耶和华说在末后的日子，通常我们一看到圣经讲到末后的日子，我们都会想到就是耶稣的第一次来或者第二次来的日子，这是末后的日子。可是约珥书讲到的当然也跟耶稣有关，不过更有关系的是圣灵。在末后的日子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，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死了3天3夜在阴间里面，然后复活了，向门徒显现40天，这就是43天。43天以后他升天了，他吩咐门徒，你们不要走，你们要一起祷告等候所应许的。 他们等了几天，这样算一算，他们等了七天。哇，感谢主。各位，我们等主再来等2000年还没等到，不想等了，等厌了，等怕了，等得灰心了。感谢主，门徒在那里祷告等候，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所应许的。那么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忽然圣灵浇灌下来了。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旧约约珥书第二章28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都被罪恶污染了，人有上帝形象的，我们被罪恶污染的最严重，因为耶稣，因为三位一体第二位的洁净工作、代赎工作，我们更新了，成为新造的人。但这新造的苗要成长得好，就要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的浇灌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